弟兄姊妹早上好，正道之前呢，先给大家正式的道个歉，因为上个星期呢，我们多伦多的教会呢有中国桥，因为我个人的一个疏忽呢，导致了一些弟兄姊妹呢去参加的时候没有找到地方，所以给大家道个歉，希望大家能够原谅，保证下次不会发生。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欢喜快乐，因着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也是奉着你儿子的名，我们也是披戴着你儿子的血，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你，求你在你百姓的敬拜当中，求你越过一切人的软弱，你破坏仇敌一切的作为，在我们当中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下来，从老到小都在你面前，这是你自己亲自所呼召。 所吸引来到你面前的人，就求你赐恩典，赐祝福，显出你格外的同在，使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领受你的恩典，你也得到当得的荣耀。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继续再讲以斯拉记，我们今天讲到了以斯拉记的第9章的第8节到第13节。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说以斯拉带领回归以色列的人，我们稍稍复习一下哈。带领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回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发现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陷在了一些外邦人通婚，并且陷在那些外邦人拜偶像的罪的当中，所以以斯拉惊惧忧闷呐，吓坏了他，因为要建立一个合乎神旨意的这样的敬拜，要有合他心意的百姓。 那现在百姓先到最终了，所以呢，以斯拉呢，在这里边呢，他就开始向神来祷告，为以色列的百姓来担罪，并且为以色列的百姓祈求神的赦免和祝福。前面我们讲过，这位以斯拉他是大德的文士，他通晓天上之神的一切的律法，所以他对这位上帝的公义，他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他知道这是得大大的得罪了这位完全公义的上帝，这位圣洁的上帝。但是同时，他也借着历世历代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作为，他看到这位上帝是一个慈爱的神。所以呢，他也来到上帝面前，一方面承认以色列百姓的罪过，他用了一些词，用的非常的严重的。上次我们讲了灭顶。 罪恶灭顶，我们罪恶滔天，用了这些的词，但是呢，他也向神来祈求这样的恩典。那么呢，我们就接下来再往下看。今天，好了，谢谢哈。我们今天看呢，罪与恩典。上一次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以斯拉第5节说献晚祭的时候呢，他就起来，他心中非常的愁苦，为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他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他开始向神祷告，他用了3个词非常的重要的。 表达了以色列人所犯这个罪，在这位绝对公义的上帝的面前，这个对比说罪孽灭顶，罪恶滔天，罪恶甚重，来承认这些罪孽。到第8节的时候，以色列开始向神发出这样的祷告，说：“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这里说暂且施恩于我们，用了2个词，一个词是暂且，暂且讲到的就不是一个。 我们刚刚看到一点点，然后说施恩于我们，又是施恩暂且的施恩于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些盼望，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留下了一些逃脱的人，说明有一部分人还没有逃脱，所以这一部分逃脱的人很幸运呢，很有恩典，然后使我们可以安稳。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 巴比伦人被掳的时候，被亚述人被掳的时候，在外邦做奴隶啊。现在他怎么样？可以回来，不但可以回来，而且可以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在神的圣所里边，好像一枚钉子一样，在那里。 谁也不能够搬动他的。然后呢，说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在圣所里边时常被神生活在神的眼光之中，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哦。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放在唱那个诗歌，那是诗篇的23篇，他说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这里说你不但把我们带回来，而且把我们放在圣殿当中，好像一个钉子一样在你的眼目面前，你每天都在看着他，看着我们安稳，不再惧怕，不再到处漂泊。说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这里边用两个对比，一个是在辖制之中，辖制之中就是自由不是很充分的，对吧？不是有很多的充分的自由。另外一个呢，是复兴了，在不自由的当中又有一点复兴。这个复兴呢，说稍微的复兴，也就是看到了复兴的希望，和前边暂且施恩于我们一样，就是看到了这恩典的一点点，已经开始看到这恩典的一点点。这里边也看到了复兴的一点点，尽管现在还是这样的有瑕疵。当我们讲的这个瑕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用这个词呢，是和那个出埃及记当中呢，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法老辖制以色列人，要他们去烧砖，没有自由，是用的同一个词。所以当我们想到辖制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了没有自由；当我们想到辖制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了没有盼望，很辛苦。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第八节他讲的是以斯拉在神面前开始数算耶和华神的恩典，尽管现在看到的是一点点哈，稍微的暂时的，不是长远的，但是呢，对于一个当时以色列人所面对的这样的困境的时候，这些恩典虽然是稍微的，虽然是暂且的，但是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好像一个人他很饥饿呀，饿得要死了已经，然后你给他一碗稀粥，我们平时每个人都不会把一碗稀粥当成一回很重要的东西，很宝贵的东西的，但是对于一个即将要被饿死的人，一碗稀粥那就是救命的，救命的。所以对此时此刻的以色列人，他们不单在外邦人的围绕当中，并且他们还陷在罪中来得罪这位耶和华上帝，那么此时此刻神给他一点复兴的这样的盼望，就是他们不但建好了圣殿，而且以斯拉回来又要带领百姓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所以他们看到了以斯拉，看到了这样的盼望，看到了这样的恩典和盼望的曙光，所以他在这里数算耶和华，他在赞美耶和华你的恩典。然后第9节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起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城垣。城垣就是城墙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以斯拉就开始回忆他们以前是怎么样子的，以前是怎么样子的。他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就讲到了说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地的时候，被巴比伦人如何的欺负他，如何的辖制他，如果不把他们当人看，受到了很多的逼迫，也没有自由。说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即便是在那个环境当中，神也没有丢弃我们。怎么表现出来没有丢弃我们呢？说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我们就知道最早的时候是神就激动波斯王第一个王叫什么，古列王就要说，哎，你们可以回去了，也兴起了谁，所罗巴伯和耶稣亚，所以他们第一批以色列人才可以回去的，从被掳为奴之地回到了神所应许的自由之地迦南地，并且叫他们复兴。如何表达要他们复兴了呢？就是重建了神的殿，就是在所罗巴伯和耶稣亚 带领下，他们重新修好了被他们说被巴比伦人所毁坏的圣殿。上次我们讲过，这个圣殿呢，为什么说修好了圣殿使他们复兴呢？因为圣殿代表着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然后呢，说把那毁坏之物都给修好了，然后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城垣，并且什么有城垣城墙。城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保护。你知道，不单是在以色列，在其他的国家也一样，古代的时候这个城墙很重要，那是一个保护。所以他就在想，我们以前是那个样子的，为奴之地是那样的，现在呢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耶和华神，你是向我们发慈爱的，你是向我们发慈爱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以斯拉，他不单认识这位上帝是公义的，他也认识这位上帝是慈爱的，他在数算耶和华神的恩典，数算耶和华神在以色列人当中从被掳之地到今天可以回到应许之地，圣殿得以被重建，这样的恩典。罗马书当中11章33到36节这样说，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说这位上帝他的智慧和他的知识太丰富了，没有人可以把他完全的搞清楚，然后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就是这位上帝，不是说哎呀这个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这个向大家询问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不是的，他是完全智慧的上帝，他的知识是完全的，他不需要向别人去询问。我们今天有什么事情不懂，我们会去找一些参考书，我们可以打电话问问朋友。这位上帝不用，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因为他的智慧他的知识都是完备的，都是完美的，毫无瑕疵的。他的心，谁能测透他的心呢？谁呢做过他的谋士呢？替他出主意呢？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他不欠任何人的，他不是说我爱我欠你的，我今天还给你，不是的，他不欠任何人。然后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原来为什么这位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呢？因为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一切都是本于他，都是从他出来的，并且这万有还得倚靠他才能够存在，不倚靠他也存在不了，他是万有的一个中心，然后还要归于他，不是他造好了之后他主宰了之后然后让别人可以随便的去破坏的，不可以的，他依然掌管这一切，因为最后这万有还要归于他。所以这位以斯拉呢，他对于这位上帝呢非常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呢第十节呢他就说，我们的神呐，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既是如此，这句话还有丰富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恩典已经明明的显在了我们当中，今天我们虽然做了如此得罪你的事情，我们虽然接受了你的惩罚，到外邦当中当做奴隶，我们好像完全失去了盼望，那些外邦人，那些巴比伦人，那些亚述人对我们好像君王一样，我们无能为力了，但是哎，你使我们可以稍微的复兴，你可以使我们暂且的在你面前蒙这样的恩典，竟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圣殿能够被建起来，城墙能够被建起来。所以这里边讲到 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这里表达了以斯拉对神的这样的恩典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赞美，这样的恩典，这样的荣耀，我们没有什么话说，太大了这样的恩典。然后说，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了你的命令，所以为什么这位以斯拉说我们无话可说呢？是因为神的恩典和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做一个对比，这做了一个对比，我无话可说，我们这么坏，上帝你依然这样的恩待我们，没有什么话可以说的。接下来以斯拉就开始数算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数算完恩典之后他又数算以色列人所犯的罪， 十一节说，就是你借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话，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和可憎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这节经文是出自于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所宣告的，就是在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地之前，神就借着摩西告诫以色列人，在申命记当中，申命记的第七章所记载的，说你们进去之后不要与 当地人是污秽的，那个国家人民都是污秽的，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儿女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这是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所宣告的。他们今天所犯的罪呢，就犯了这个条上了。所以我们看以斯拉在这里不是泛泛的在这里认罪哦，而是拿出了律法当中的一条，清清楚楚的在神面前说，我们知道我们犯什么罪了，我们犯的罪就是当年我们在进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借着摩西向我们所讲的这个诫命，我们违犯了，不让我们去做，我们去做了，免得我们沾染污秽，我们今天沾染污秽了。所以我们看这位以斯拉不是马马虎虎的，而是具体的告诉神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呢，我们是泛的，主啊，我们是罪人，求你赦免我们。对不对？你犯了什么罪？反正大家都犯罪嘛，每天都犯罪，哪里有不犯罪的呢？当我们具体问到我们哪里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都不知道的。以斯拉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个人的祷告当中认罪呢，要具体哈，弟兄姊妹，犯了什么罪就告诉上帝，我哪一个得罪你，哪个得罪人，而不是泛泛的认罪呢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边对他们所犯的罪清清楚楚，然后呢，十三节说，神啊，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事是什么？被掳，被辖制，成为奴仆。所以这句话讲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是罪有应得，我们被掳被辖制，这是我们罪有应得，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的恶行，我们的大罪，我们得罪你了，我们遭到这一切的惩罚，我们是应得的。但是以斯拉并没有仅是到此为止，但是他又讲到说，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什么意思呢？所以这里看到以斯拉，他不但看到了耶和华神的公义，我们当得的，他同时看到了神的慈爱，就是说你今天让我们被掳也好，被辖制也好，做奴仆也好，与我们所犯的罪应该得到的惩罚，那还是轻了很多的。表现在哪里呢？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也就是我们这些人本来都没不应该按照我们所犯的罪，不应该有任何一个人逃脱，都应该在他的刑罚之下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些人逃脱了，我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圣殿重建了。所以我们看到以斯拉对神的恩典，对这位恩典的神的认识呢，也是非常清楚的。很有意思，我们来看罪人。创世纪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记载了一对兄弟，我们就知道是亚当的儿子该隐和亚伯。我们知道该隐把他的兄弟亚伯给杀了，杀了之后呢，耶和华神就宣告对该隐的咒诅。我们看该隐是如何反应的。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就指着他杀弟弟这件事情。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了你的兄弟的血。你弟弟已经被杀了，现在神知道了这个事情，然后神就开始宣告他的审判，说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居无定所。 然后你去种地的时候呢，地也不给你长庄稼，不长粮食，也不长菜蔬了。我们看该隐如何说，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什么意思？上帝你不公平，你给我这个刑罚太重了，不接受。你看跟以斯拉有完全的不同。那我们就想到了亚当一样，犯罪之后他并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说，是耶和华神，我错了，我吃了那个果子，我违背了你的命令，没有，他而是选择躲起来了。而这里边的该隐呢，更是直截了当的来告诉上帝说，你不公平，你罚我罚得太重了，我不应该受这么大的刑罚。这是不认识罪的人讲的话，同时这也是不认识恩典的人的讲话。一个真正认识罪的严肃，认识这位上帝对于罪来说他的完全的公义受到了何等大的挑战，又认识我们这些人本来是应该被灭亡的，是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认识到，才能够理解以斯拉的祷告，他是在赞美上帝，也存留我们。我们这些人本来也不应该逃脱的，也应该继续的做奴隶，继续的做受辖制的，但是你今天让我们逃脱了，这是你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以斯拉的祷告当中所讲的，他在他的祷告当中，他在数算上帝的恩典，他也在数算以色列人，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犯这滔天大罪，并且他在神面前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向神来承认，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是我们不该得到的，我们所该得到的你并没有放在我们的身上。他们所该得到的是什么？是在神永恒的愤怒当中灭亡，但是神却他们使他们稍微的复兴，使他们暂且的复兴。我们从这里边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今天这几节经文八节到第十三节对我们今天非常大的一个教训，特别是在我们教会在建立的过程当中有很大的一个指导性意义的。第一个，我们要认识我们今天的光景。以斯拉他不断的在回想往事，又不断的在看现在。往事当中我们讲说多么的不堪呐，就是讲到了以色列人在犯罪。那我们今天怎么成为了你还在施恩于我们呢？我们今天也需要看我们的今天，然后想我们的昨天。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二节这样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从前，然后说，但如今，今天，昨天，今天，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我们这些人从前是什么样的？是与神隔绝的。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将他们撵出伊甸园，他们就与神隔绝了，他们就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了，所以他们的灵性就已经死了。虽然他们的肉体的身体还没有死，但他们的灵性已经死亡了，就是与这位永生的上帝隔绝了。为什么？因为犯罪了。我们同样也是，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都在罪中。我们不但从亚当那里继承来的这样的罪性，这样的罪根，我们自己也是个犯罪的人。我们从前都是那样的人。你说从前我没进过监狱，这和进监狱没关系的，不是进监狱的被警察抓住了才是罪人，人都是罪人。好了，但如今呢，我们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我们与神和好了。以前的时候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是他的敌人。你说谁敢做上帝的敌人？但是我们以前犯罪就是上帝的敌人，我们和世界做朋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但是现在与神和好了， 我们不再是上帝的敌人，做上帝的敌人是可怕的。但是神是他自己借着他儿子的肉身的受死，使我们与他和好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隔绝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不圣洁，我们有瑕疵，我们有可责备的，我们犯了罪。但是在耶稣基督里，神把这一切都挪走了，使我们成为圣洁，借着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而且使我们连瑕疵都没有，一点责备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这是我们的昨天，也是我们的今天，看有多么大的不同。罗马书第六章十七节到第十八节这样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所以从前我们是什么？是罪的奴仆，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唯一所能做的事情就是犯罪，就是得罪神，就是不按照真理来行事为人。我们按照今世的风俗，我们按照我们自己里边的邪情私欲去生活，这是我们从前，所以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想不犯罪都不行。但现今又讲到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这道理的模范。这模范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里讲到说，现在我们是信了耶稣基督了，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这位人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我们刚才讲了怎么样，我们的罪得洗净了，我们成为圣洁了，我们也没有瑕疵了，我们没有可责备了，我们就从罪当中释放出来，我们就做义的奴仆，我们就可以去按照神所教导我们的义这律法我们去行了。以前我们想行能不能行？不能行。所以这里边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以前的时候是罪的奴仆，我们能做的就是犯罪，现在呢成为了义的奴仆，成为神的儿女了。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后边我们会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会讲到这一切，之前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因为罪人就是死人，他的灵性已经死亡了，他与神已经隔绝了。但是现在呢，同样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样的救恩，我们活过来了，我们成为活人。以前是死人啊，现在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成为活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十八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个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告诉我们今天怎么样，旧的事情过去了，我们今天是个新造的人，旧的事情过去了，以前我们那些败坏，我们那些罪恶过去了，我们与神为敌过去了，神对我们的愤怒过去了，神的咒诅过去了，我们今天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告诉我们说，如何成为新造的人呢？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所以神不单把这一切的旧的事情既往不咎，让他过去了，而且他不单洗净了我们，而且还使用我们，让我们有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就是我们今天传福音呢，我们就成为了福音的使者，成为了福音的见证人。所以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有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哈，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是神召我们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神不但洗净我们，不但救我们，而且他还要使用我们。你看一看两件事情，我们今天和昨天有多么大的一个不同。而昨天和今天这么大的不同，不是好和更好之间的关系，是死亡和 永生和永死之间的差别。它不是我们有一点瑕疵，神把它补救过来，这么大的差别使我们成为完美，而是天和地之间的差别。所以我们就明白我们之前的罪孽是何等的深重，我们就知道今天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以斯拉讲到的说，暂且的复兴，稍微的复兴，他都觉得哇，这是极大的恩典呢，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所不配的。而这个从昨天到今天这样的天壤之别，永生永死之间的差别，它的关键点，这个恩典在哪里？ 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同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的，来归给同一位神，也被他称为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自己要认识清楚，我们要不但要知道我们是如何蒙着恩典的，我们也要像以斯拉一样，知道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今天又是怎么样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我们就能够珍惜这样的恩典。我们不会把这样的恩典当作平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无时无刻不再想到神的话语，而且我们愿意遵行在其中，因为这恩典太宝贵了，因为这恩典和我们所当得的差得太远了。我们当得的是灭亡，在我们的罪恶与过犯当中灭亡，但是今天我们却可以在基督的里边进入他永远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这一点，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昨天是怎么样的得罪他，使我们今天可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远离罪恶的生活。我们不再觉得说，哎，我觉得这个有道理，我就这样去做，我觉得这样有道理，我就这样去说。我们会回到上帝的面前，神啊，我之前是违背你的，我之前是与你为敌的，但是今天你既然救了我，让我能够认识你，让我活过来。之前我为什么犯罪？因为我是死人呢。今天我是活人，我就要活一个活人的样子，这样的活人每一天都不能够离开你，不能够离开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离开了你我就不知道往哪里走，你的话就是我生命的粮食，离了你我就要死亡的。教会也是一样，不是我们人多我们就兴旺，不是我们活动很多就兴旺，而是我们看到属神的百姓一天一天的加添，好像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一样，神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这是真正被重生的人，这是真正属于神的人，这是真正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认识神的恩典，但是认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借着来认识上帝的完全的公义。我们认识我们今天这个恩典，我们也要借着看我们所当得的是什么，而神没有将我们该得的来给我们。我们祷告不是常常这样说吗？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恶和过犯来待我们，却以你的恩典来待我们，这就是上帝。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像以斯拉一样，老老实实的，谦谦卑卑的来与我们的主来同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救主耶稣基督，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啊，如果我们去犯罪，我们沾染这些污秽的东西，那是与我们所信的呢是不符合的，与我们所信的是不符合的，就好像一个王子去做乞丐一样。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做那些与我们所蒙的恩，与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这样的儿女的地位不相符的事情。上次我们讲到的这样的事情，就是保罗告诫提摩太的，就是那些卑贱的事，就是那些污秽的事，就是那些罪恶的事。好，我们第二个要学到的就是，神没有按我们当得的报应我们。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会每天都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我们不再会觉得神的教训成为我们的捆绑，而是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像大卫一样，天天把神的律法摆在我的面前，好叫神的律法，神的眼光来光照我，看我里边还有没有什么恶行，有没有什么得罪你的，如果得罪你，赶紧把我除掉。因为我们知道这位上帝是赐恩典的上帝。 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十七节这样说，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神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定了，他所说的话就是律法，就是标准，就是审判的标准。亚当你吃了你就一定要死。所以亚当吃了，很不幸亚当吃了，夏娃也吃了，所以所有的人，整个的人类都陷在罪中，所以人类所能够等待的是什么？就是死亡，就是灭亡，就是神这个咒诅下来的时候要与神永远的隔离，并且在永远的审判之下。但是神同样借着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样讲宣告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这是耶和华神在三十出埃及记的第三十四章向摩西说自己宣告自己的品格，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然后第十节说，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所以这位诗人也在做这样的对比，我们所犯的罪和神的公义，我们看到我们所该得的以及神怎么样的本来报应我们，我们本来应该在亚当所犯的罪当中我们必定死，但是神却使我们在基督里边活了过来。这就是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按照我们所当得的报应我们，他不单待我们轻过我们所应该得的，不单单如此，而是我们完全不配得的。这是一个天和地之间的差别，永生和永死之间的差别。所以弟兄姊妹，这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的话呢，我们就会心存感恩。所以我们每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面对这样的恩典的时候，都应该有一个谦卑和感恩的心来面对我们的每一天，来面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主内的肢体，面对我们工作当中的每一个人，面对我们学习当中的每一个人，也就是圣经所说让人每天都能够看到我们身上所披戴的耶稣基督的荣美，因为我们是靠着他的恩典活着的。弟兄姊妹请不要笑的，我们每天活着都是靠着他的恩典，靠着他的怜悯我们才能够存留的。我们有没有哪一位早晨起来的时候，你眼睛一睁开呼出第一口气的时候，你说感谢赞美主，你将生命气息放在我的里边，使我今天可以活过来。我们应该的，这是我们应该的，离了他我们就是一点气息都不会有的，并且就是我们这样如蛆如虫的人，如虫啊，像虫子一样，像蛆一样的人，我们还敢违背上帝，还敢反叛上帝，但是上帝却恩待了我们，救了我们，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可以敬拜上帝，可以称他为主，可以称他为父，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道理，我们每天都要过一个感恩的生活。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四十一到四十三节，这节经文是记载了我们很熟悉的一件事情，就是两个强盗。两个强盗，一个钉在左边，一个钉在右边。其中一个强盗就讥笑耶稣，说你不是，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你看你现在怎么被钉到上面了呢？于是另外一个强盗就开始责备另外这一个强盗，这样说，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什么呢？我是个罪人，我罪大恶极，所以我今天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应该得的，你有什么资格去笑话他呢？然后说，他说你看这个人，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讲到了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说这个人跟我们不一样，他所得的是他 不该得的，而我们得的是罪有应得。然后他就转向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他向主耶稣来讲说，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你说你的国在天上吗？你说你要拯救罪人吗？你说你要将一切信你的人带入永远的荣耀吗？好，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想起我，想我，把我也带进去。我们看主耶稣怎样说，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 同我在乐园里了。就今日，就今日，都不要等到明天，就今天。这个人，他看到了自己所得的是与自己所相配的，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知道这位义人，这位耶稣，他所得的是不该，他不该得的，所以他就祈求他的恩典，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就纪念他。而那一个人呢，觉得说，大家彼此彼此，所以我们不要做那个强盗，我们要做这个强盗，我们要认识到，今天我们所得的是我们不该得的。同样，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得到的也是他不该得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上帝的儿子，这位永恒当中人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本来是富足的，今天成为贫穷，我们因着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看到这个关系了。所以我们是富足的，弟兄姊妹，而我们这个富足不是我们自己凭自己的能力所能赚来的，而是神借着他儿子所赐给我们的很宝贵的这样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以斯拉这样的心的，我们得到的不是我们配得的，不是我们该得的，所以我们每天要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我们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肢体，我们都要心怀感恩，对教会都要心怀感恩呢。第三个我们所学习的，而这一切的基础，昨天和今天的变化，就是核心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认识耶稣，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我们为什么要讲道？我们讲别的没有用啊，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我们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在找我，跟我说你讲的没有意思，不可笑。我说我让你们笑很容易的，我上网上随便一找，找二百几十万、二百多万的笑话，我讲给你听啊，我可以让你们开怀大笑的。但是没有用，这是讲台，这是在讲神的话语的地方，唯有神的话语才是真光，唯有神的话语才是真理，唯有神的话语才能够使人心灵被开启，借着圣灵的工作可以使人重生，笑话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查经，我们祷告，我们在讲圣经，我们在聚会，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要认识神借着这位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发的慈爱，向我们所显明的救恩，以至于我们可以心被恩感，我们的被圣灵重生，我们可以归向耶稣基督，得到的救恩能够进入永生，不至灭亡。所以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查经，我们聚会非常的重要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到第二十节这样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我们从这里变到这里，从这个败坏堕落灭亡当中进入这智慧，进入这永生的时候，这完全是神的工作。还记不记得读的罗马书，一切都是出于神，是因为他将这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放在了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看见耶和华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位救主，否则我们不能够认识他的。在伊甸园当中，当魔鬼借着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夏娃和亚当陷到最终到整个的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一直落在魔鬼的谎言和欺骗当中，他要掩盖一个事实，就是告诉你不一定的，你可以自己做主没关系。但是神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和使徒，甚至他自己的儿子向我们显明，告诉我们一个实际的情况，他揭穿了魔鬼一切的谎言，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子的，你不是可以任意妄为的，因为任意妄为的结果就是灭亡。所以我们要不要去祈求，去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祈求神给我这样的智慧的灵，让我可以认识你借着你儿子向我所显明的这样的救恩，使我可以得着，我不是灭亡，我反得永生啊。 十八节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他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今天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个世界，我们看到钱的时候我们就眼开了，是不是？我们看到八千尺的房子我们眼睛就开了，是不是？我们看到宝马车 X6 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眼开了，对不对？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天上神在基督里边为我们所预备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为什么你换了 X3 要买 X6？ 因为你看到了 X6， 所以你就看不上 X3。 如果我告诉你，你能够撇到耶稣基督的那荣耀的一点的话，这个世界你永远不会再去看他一眼，因为这位基督太荣耀。如果我们神借着他的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这样丰盛的荣耀的时候，这地上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就好像保罗一样粪土。你说哪里是粪土？ X6 iPhone 11， 那你还没看到天上。要认识他，所以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在神一切本圣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神在基督里向人所发的一切的应许都是阿门的，你还要什么呢？去认识他。第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你觉得今天没有能力吗？抵御这个世界的引诱试探吗？相信他，因为他在基督的里面向我们所发的这样的能力呢是很大的，他可以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他不但可以救我们脱离洗净我们的罪，他也可以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二十节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个能力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里边已经显明出来，他自己显明出来，就是他可以从死里复活，死亡、阴间、罪恶都不能胜过他，同样也不能够胜过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他，不是简简单的说我信了就 OK 了，我们要靠着他的能力，靠着他的智慧，不但看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前面的那个无限的荣耀，我们也可以依靠他的能力来走这一段的路程。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二十一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了耶稣基督的名之外别无拯救，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因为天上地下没有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是多么的重要。同样我们类比一下以斯拉，以斯拉是大德的文士，他晓谕天上之神一切的，通晓一切天上之神的律法。什么意思？他是认识神的，所以他才能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他的祷告都是符合神旨意的。我们今天也一样啊，没有别的名字的。所以我们认识他重要不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以斯拉不是突然间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不是，而是建立在他对上帝的认识的基础之上。同样我们今天对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同样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家庭生活、教会生活、我们的学习生活、工作生活都会影响我们的，因为没有别的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有以斯拉这样的心态。我们过我们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也要有这样的心态。我们不要每天，弟兄不要每天指责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太太也不要指责我们的丈夫。我们回到上帝所造的家庭的位置当中，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我们要以为说，上帝给我这一个太太是我所不配的。你的太太也应该这样想，上帝给我这样一个丈夫是我所不配得的。但是我们今天恰恰相反，哇，娶了你是我八辈子倒八辈子血霉了啊！我们妻子也说，哎呀，嫁给你是我眼睛瞎了。不是，那是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看待的话，我们就知道家庭在神的，不单在神的眼里神是多么的看重，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贤妻是耶和华所赐的。但是你不要回家说你不贤，所以不是耶和华神所赐的，那是因为你没带领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些原则我们都是可以去应用的。我们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没有什么是我们理所应当得的。我们理所应当得的是什么？是灭亡。但是神没有这样对我们，却给我们百般的恩典，希望我们能够珍惜，希望我们能够过家庭生活我们要珍惜，过教会生活我们要珍惜，我们肢体相交我们也要珍惜。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经文，是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边了。因为真理的光一出来的时候，就可以什么照到我们里边的罪。你说我没罪，那说明你里边没有真理的光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认罪是赦罪的条件，我们要认罪，神就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借着这节经文，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我们要时常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做亚当和夏娃，我们试图用无花果树的来编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耻，我们也不要试图去躲避耶和华的面，因为耶和华神为信他的爱他的人预备了丰盛的慈爱和赦免的恩典。我们就坦然无惧的奉着他儿子的名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你赦免我，我错了，他就必定赦免我们的罪。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认识罪也认识恩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但造我们，你也爱我们。我们虽然不好，但是你没有离弃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当得的来待我们，你却赐下你丰富的恩慈，借着你的儿子显明做成，并且赐给我们，使我们今天可以有盼望。你也并且让我们，你在你的话语当中，在你日常生活的带领当中，显明你所赐给我们这样的盼望的真实。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也活在真实的当中，让我们认识你，我们自己的罪恶，也让我们认识你的恩典，更让我们来认识我们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刚强壮胆，使我们每一次的教会的生活，我们能够成为荣耀你的地方。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